撒母耳咧喺圣经里边咧一个几特别嘅人物嚟噶，因为唔单止咧佢嘅母亲喺佢出世之前咧就已经将佢奉献咗俾耶和华，而佢整个嘅人生咧都系服侍天父上帝啊。而最难得嘅就系咧，如果我问大家，你谂唔谂到撒母有啲咩犯错嘅地方啊？好似谂唔到啊！所以撒母耳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到颇多功课的一个圣经人物。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通过这段经文来一同学习。要理解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更加需要去明白当时一些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圣经的故事发生在主前的1100年左右。上个星期 Alan 弟兄已经帮我们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怎样来都是去在神面前恳切的祈祷，求神呢赐他有一个的儿子。有了儿子之后呢，哈拿都是持守他在神面前的承诺，将他的儿子就献上给耶和华，终生来到侍奉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从好年幼的时候开始，撒母耳已经在圣殿里面跟随着当时的祭司以利来到服侍耶和华。大概呢在这个的大家所认识的摩西约书亚离世之后呢，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士师的时代。这个士师时代有几百年这么长，大概三四百年左右。而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以色列民无论几时是犯罪，受到佢邻近嘅人民国家嚟到系去欺负侵略嘅时候咧，佢哋就呼求神。当佢哋每一次呼求神嘅时候咧，神就应允佢哋，又差派一啲嘅领袖去将佢哋从外邦嘅压制欺压嘅里边嚟到释放出嚟。咁我哋叫呢一啲嘅领袖咧，我哋就叫做士师。咁可以话咧，撒母耳嘅出现咧，就是标志着这个士师时代的结束。在撒母耳之前呢，通常人当时的百姓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去到沉问神，或者是去感恩，或者是去认罪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去到祭司那里来到去亲近接触神的。咁圣经话俾我听，当呢个以利同埋佢两个儿子同一日死亡之后呢，佢哋就冇祭司好去，所以去咗搵佢哋就去撒母耳嗰度嘅。由撒母耳开始，先知喺呢个属灵上面嗰个嘅角色就渐渐成为咗一个主导嘅角色。咁呢喺佢喺撒母耳嚟到系去高立扫罗为王之后呢，可以讲整个以色列嘅历史就进入咗我哋叫做列王时代。咁所以呢，撒母耳可以讲呢喺两个时代中间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好啦，我哋嚟睇第一节。第一节讲到呢，就係当那些日子，耶和华嘅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咁大家都知道呢，我哋所信嘅神好爱佢嘅子民，好愿意，好喜欢嚟都系同子民有相交有沟通。呢度讲到耶和华喺嗰段时间好少嚟到去将佢嘅话语同佢嘅子民嚟到讲。点解呢？当中一定有原因㗎，係咪？係咩原因呢？会唔会佢搵唔到人嚟到传递信息呢？又或者会唔会就算传递咗信息都冇人听呢？咁究竟撒母耳嗰个时候嗰、那个世界又系一个乜嘢嘅世界呢？在那段时间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得知呢，耶路撒冷当时呢仍然是在这个耶布斯人的统治底下。所以呢，当时的敬拜中心呢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耶路撒冷，而是示罗。所以呢，这个祭司以利呢是在示罗那里呢来到去做祭司，同埋他两个的儿子。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是邪恶的。他们所做的事完全败坏了神所设立的礼仪，因此而亵渎了圣殿，腐败的风气。他们所做 的事情其实跟迦南人的外邦敬拜的假神或者是庙宇毫无分别。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很厌倦 去到圣殿嗰度嘅，因为去到圣殿嗰度同外邦嘅庙宇差唔多，冇分别。所以咧嚟到敬拜城嘅时候咧，佢哋渐渐开始感到厌烦。不过得意，以利虽然系祭司，但佢竟然纵容呢两个儿子一直嘅嚟到系咁样犯罪。咁佢圣经就话咧，佢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嗱，呢个情况咧。这个以利家这个情况可以是反映到当时整个士师时代的以色列家的一个属灵光景。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上梁不正就下梁歪，是不是？好啦，咁除了属灵的光景呢，咁当时的政治局面又如何呢？虽然在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住了在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大概几多少？超过300年了。不过在这300年居住在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的外邦人在这个地方里面一同跟以色列人居住的。而在这个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呢，很常以色列人都会跟这些外邦的民族有争战的，包括亚扪人啊、腓利士人等，经常我们在圣经的旧约里面都看到他们争战的事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撒母耳的时代，当时的政局都不是一个很太平的日子，经常有争战的。好啦，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这么长一段时间，颇长一段时间，神已经没有再来到跟他的子民讲说话。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神要选择一个撒母耳，当时大概估计撒母耳的年纪是大概11、12岁左右。为什么神要在那个时候来到选择同佢嘅子民开始嚟到传递信息呢？有啲人话，因为神需要传递信息咯，咁所以咪要搵一个人嚟到传递信息啦。冇错，当神要传递信息嘅时候，佢哋通常神都会通常搵一个人嘅。但系跟住我哋问嘅问题就系，点解神要搵一个11、12岁嘅细路嚟到传佢嘅信息，而唔系搵当时嘅祭司以利嚟到传信息呢？咁我记得咧，就系我有一次同一个嘅宗派嘅领袖嚟到倾偈，讲到一啲教会嘅问题嘅时候咧，咁呢个宗教嘅会长就同我讲，佢话当教会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倾向聆听教会嘅牧者。点解啊？因为教会嘅牧者佢系牧养，佢系牧者嚟噶嘛。因为佢对教会嘅经验多啲啊嘛，咁我梗系听佢讲啦。当时我好唔同意佢讲法，不过你都不能否认呢个普遍人嘅睇法嚟噶，系咪？我哋梗系会揾一个系比较有经验嘅人嚟到系去相信嘅。不过呢度好得意喎，神将要传递嘅信息，并唔系向当时嘅宗教领袖祭司以利嚟到系去传递。而是向撒母耳，一个10岁出海的一个年轻人来到去传递他的说话。咁当然啦，你话神是有绝对的主权啦，系咪？佢可以选择任何人来到传递他要传递的信息。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通过神拣选撒母耳来到传递信息，这个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属灵原则的。而呢啲嘅属灵原则咧，同整体圣经嘅教导咧系颇为一致。嗱，我首先嘅问大家，你觉得呢个祭司以利有冇啲好明显犯过嘅罪？佢犯过咩罪？嗱，如果你系单系从祭司嘅职份上边咧，佢应该冇乜犯罪啦。佢按足神嘅要求嚟到履行佢祭司嘅职份。似乎在他祭司的职份上面，他没有做错什么事。不过圣经他告诉我们，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如果我们看这个3章13节的时候，这个错误就是说他们两个儿子犯罪，但是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就作，却不禁止他们。那就是说，以利的问题，他的所出的错误并不是他履行他祭司的责任，而是作为父亲的责任。神呢就指出好清楚，如果我们看前少少，我们看第2章的29到30节的时候， 神好清楚指出佢犯过嘅错误，就系、是、尊重我，就系、是、践踏啊。二十九节，将献到圣殿里边嘅祭物，容让佢嘅儿子嚟到践踏。呢、这个作为父亲嘅尊重佢嘅儿子，过于尊重神。神就话：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大概是因为呢啲嘅原因，神冇选择将佢个话语传俾以利，反而传俾撒母耳。呢、这个亦都系同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后书嘅教导系相当一致嘅。保罗讲咩啊？保罗话：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嗱，好明显喺神嘅眼中，撒母耳就系呢个贵重嘅器皿。好啦，让我哋睇一睇呢一个呼召嘅故事哦。嗱，首先，大家嘅印象咧，当圣经要介绍一个先知出场啊，通常圣经系点样介绍？啊，有冇印象啊？大部分嘅先知啊，包括一啲好大先知啊，例如以赛亚、耶利米等等咧，圣经其实好直接、好简单，就话耶和华向某某默示，耶和华嘅话临到某某，系咪啊？好简单、好直接，完全嘅唔拖泥带水嘅。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先知咧，圣经用咗好多嘅篇幅嚟到去讲述佢被呼召嘅过程，或者系神预备佢出嚟做先知服侍嘅例子嘅，有啲咩例子啊？啊，摩西啦，系嘛？但以理咧，施洗约翰啦，同埋今日我哋所睇嘅撒母耳，你会睇个大概。如果我哋睇第一到第三章，其实咧啲头三章嘅经文里边咧，好大部分咧都系讲到撒母耳嘅出生背景，佢被呼召嘅过程。咁我哋就问啦，点解神要用咁多嘅篇幅嚟到系去？详细讲撒母耳嘅呼召过程咧，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啊，圣经唔会有一句说话系多余嘅。圣经既然用咁长嘅篇幅去记载呢个过程嘅时候，一定有个原因。咁原因系咩嘢？好简单，圣经记载落嚟嘅就系为着我哋每一个信徒嘅好处。咁即系话呢一段咁长嘅篇幅系为咗我哋嘅好处。好啦，我哋一齐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嘅好处，我哋可以喺呢个故事里边咧嚟都系去得到吓。嗱，如果我哋想被神所使用嘅时候，除咗我哋需要远离罪恶之外咧，我想喺呢一个故事里边提出三个好重要嘅生命质素，以致我哋可以被神所使用，以致好似保罗所讲，我哋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嘅器皿。好啦，我先睇第一个嘅品质。嗱，神呼召撒母耳去传讲佢嘅话语，但大家留意喎，这个要传讲嘅话语嘅内容系咩啊？个内容嘅信息对以利呢个祭司嚟讲系一个死亡嘅信息嚟嘅，系咪啊？系死亡嘅信息嚟嘅，我哋要明白以利同埋撒母耳嘅关系。以利对撒母耳来讲呢，好像是一个父亲的形象，是不是？因为由年幼的时候，他已经跟随这个以利来到去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可以说以利是撒母耳的一个属灵导师，甚至是生活上面工作上面的主人来的，是不是？而现在神要撒母耳想讲的信息就是说咩啊？佢同佢嘅家人将要因为佢哋罪恶犯错嘅缘故，嚟到系接受神嘅惩罚。哦，死亡嘅信息唔容易讲喎，嗬！大家谂一谂，我一直照顾你嘅长者，你而家要同佢讲话神要惩罚，呢个惩罚系你同你两个儿子都要面对死亡。如果系我嘅时候，我相信我会谂。哇！我咁样讲嘅时候，会唔会伤害到呢个老人家嘅？啊，过意唔去嘅噃。第二，从现实嘅角度嚟睇，我咁样讲嘅时候，会唔会 改变了他一些对我的态度。当我将这番说话跟他说的时候，喂，神竟然跟我说不跟你说，会不会因此而令到这个祭司以利对我视为他的威胁，以后冇好，以后再冇好日子过呢？呢个都系好合理嘅忧虑嚟噶，系咪？但系作为一个向主忠心嘅态度，咩意思啊？意思就系话，对于交付俾我哋嘅责任，无论环境系点样，无论我哋明唔明白或者同唔同意都好，又或者无论后果如何，对我哋有冇利都好，向主忠心嘅意思就系我哋仍然尽力嘅去履行所交付过俾我哋嘅责任。呢个就系向主忠心嘅意思啊嘛，系咪啊？有一次，一个嘅宣教士啊，去到非洲嗰度嚟都系去传讲福音。咁咧有一个嘅一个老妇啊，一个好年长嘅信徒，佢系盲嘅，所以盲又唔识睇又唔识读啊。咁咧佢咧，但系咧佢仍然咧都好想同佢好想嚟到同佢周围嘅人传福音。大家想象啊，又盲又唔识睇字，又唔识写字，又唔识读，咩都唔识，点传福音啊？但系佢咧就仍然去到呢一个宣教士嗰度，就叫佢攞咗一本圣经，叫佢攞一本圣经啊。咁样然后咧就同个牧师讲啊，同嗰个宣教士讲，佢话嗱，你喺呢一个圣经上边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嗰度间低佢，而你搵个书签夹住喺嗰个一页嗰度。嗰个牧师讲佢就想问噶啦，但系又唔好意思问啦。你盲噶嘛？你劫嗰个嚟到做乜嘢咧？咁啊，好好奇，咁就跟住嗰个嘅妇人啊嚟到睇下佢点样用呢本圣经啊。咁就发现咧，喺一个嘅下昼嗰度，这个应该话喺每一个下昼嗰度，咁咧呢个妇人咧都坐喺佢嘅屋企门口嗰度，然后咧就等嗰啲嘅学生放学。咁咧，当啲学生讲，听到啲学生系路过嘅时候咧，佢就同啲学生讲：，哎呀，可唔可以咧，帮我读一读啊？呢、这个间咗嘅经文啊，咁嗰啲细路咧，通常咧都会走去读俾呢一个嘅妇人听。咁啊，读完之后咧，咁呢个妇人咧就问佢哋啦：，你知唔知道呢一句说话点解啊？跟住就同佢分享福音嘅故事，跟住就同佢分享佢信耶稣嘅经历，佢生命嘅故事。这个宣教士写回这个回忆的时候，他说在他这么多的细路，因为他信耶稣的数以百计，在这么多信耶稣的细路里面，有24个更加成为传道人牧者。在客观的现实来讲，一个盲的不识字的人怎能够可以传到福音？但是正正因为他认定这个神给他的工作，他就依靠神的能力，在他能够做的范围里面履行这个神所交付他的福音使命，就是这样就结出福音的果子。这个就是向主忠心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很清楚告诉你，他希望你在地上有什么的责任要负，不知道，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的话，我鼓励大家，你可以祈祷，可以向神寻问，敲门的门必为你打开。当我们问的时候，神必会让你知道祂想你同我在这个的时候，在这个的地方里面有些什么地，有些什么的工作我们可以为神而做。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有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放弃？忠心事主的路呢，永远都不是易走的，因为撒旦永远呢都，当我们立志行这条路的时候，撒旦呢就会是找些事情来到搅扰，找些事情来到骚扰我们的。就好像一个障碍赛，你会发觉在障碍赛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跑过障碍赛，从来在障碍赛里面你有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可以由起点跑到终点完全没问题的，一路是这样走就得了。没的，障碍赛总是有很多东西在你沿途上面来到令你跌倒，这个叫障碍赛，是不是？ 在沿途里面可能有个窿要你跌落去，可能走走下有个大石俾你撞得埋去，可能走走下嘅时候有好多悦人眼目嘅东西叫你分心，叫你走去第二个方向。向主忠心嘅意思啊，就系我哋需要认定我哋呢个方向，无论有如何嘅障碍或者系诱惑，我哋都仍然持守焦点放喺我哋嘅目标上边。向前进发，这个就是向主忠心的意思。好了，我们看第二个生命的品质。这个生命的品质我叫做 availability， 就是说我们随时准备服侍我们的耶稣基督天父上帝。我想大家去想一想，今晚睡到两三点的时候突然间有个电话响起，哇什么事啊，谁即刻醒了，即是听电话，电话收了，谁打来的，来电显示是圈牧师的。今晚可能收到电话㗎喇。搞咩圈牧师你呀，今夜打我非常好有急事，打返电话回问下圈牧师咩事。我话听电话，我冇搵过你喎。唔係话圈牧师你个来电个电话喺呢度喎。冇事啦，收线。同样情况发生三次呢，你会点呀？冇理由呀嘛。好似撒母耳咁样。个圣殿里面得撒母耳同埋以利咋喎。以利话撒母耳我冇叫过你喎。撒母耳真望望周围。唔係话咁得人驚。我明明听到声音你叫我㗎喎。莫非继续啦，继续返去睡觉，唔好諗。但係同样发生咗三次嘅时候。你估你可唔可以忍住你个脾气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破口大骂，係咪？点解？因为嗰个系我瞓緊觉嘅时候㗎嘛。我唔得闲听你电话， I am not available。 所以当我哋睇撒母耳嘅故事嘅时候，我哋都感到好出奇啊！三次，其实加埋嘅话应该系四次被耶和华嘅呼唤叫醒咗，但圣经冇形容到或者冇提到呢一个撒母耳因为俾人叫醒咗咁多次咧，感到好咩啊？好愤怒系嘛？好多牢骚冇喎，似乎俾我哋嘅感觉就系喺撒母耳嘅立场，佢嘅睇法就系以利佢嘅佢嘅主人所俾过嘅命令系远比佢肉身嘅需要更为重要，系咪啊？呢一个就系随时预备好自己被神所使用嘅意思。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总是有很多东西占据了我们的人生，是吗？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要顾学业，到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讲爱情，到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看事业，都要储钱买屋的时候，哇，就要供楼。好了，到有细路的时候我们又要看他的学业，总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事情，是合理的事情，占据了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不是说这些不紧要啊，但是我想指出的就是在人生众多的责任里面，我们仍然需要很清楚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四次撒母耳向神的回应，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这个圣经的真理就是说，神的呼召一定是要比起我们当下肉身的需要为重要，或者可以甚至这样讲，属灵的需要是一直都应该比我们肉身的需要是为重要的。有人可能会说，不是吧牧师，我成日不给饭你吃，看看你还会不会侍奉神啊？大家怎么看啊？大家觉得履行神的心意比起有没有饭食哪一个重要？哪个重要？如果我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很直接，主耶稣说，不背着我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我们跳到第二章，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并不是在这里确认了一样 而否定了另外一样。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讲出生命里面众多的事情是有它的先后次序。今天有很多的做生意呢都有个24/7，什么意思啊？ 24/7， 什么意思啊？七天营业，每天24小时咯，即是什么啊？即是不停的工作，即是随时你入来，我铺头我都可以有东西卖给你咯。好多今天的生意都是用这样的生意模式来到在运作。而在撒母耳这个故事里面呢，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真是的，是 24/7， 是全天候准备我们的生命来到服侍我们的天父上帝。好了，第三个生命的品质是一个受教的心。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接见寻工者嘅经验咧？有冇啊？代表公司去有人嚟见工，我代表公司嚟到去见嗰个寻工者啦。大家想象下，无论有又冇，大家想象下，如果今日有两个嚟见工，你去见呢两个嘅见寻工者，一个咧佢有好好嘅学历，好好嘅经验啊，咁咧就系充满自信，甚至觉得有啲不可，甚至俾你感觉系不可一世嗰啲，以为乜都识嘅。另外一个呢就是学历冇咁好，当然经验亦都冇咁丰富，但係俾你嘅感觉呢好谦卑，好受教。你会请边个？你会请边个？我会视乎情况吓嘛。俾我嘅话，如果我要请一个人去睇一个短期嘅工程，一个 short project， 咁我大概都会请一个有经验有学历嘅。点解？因为我未必有时间去训练一个冇经验㗎嘛。不过如果你请一个长时间嘅一个嘅工作嘅时候，必定会请一个谦虚愿意受教嘅寻工者。点解？呢个自满嘅人对佢嚟讲，佢觉得自己乜都识啦。佢嘅成长系咩？零成长。但是对于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人呢，他的成长的空间是无限的。在撒母耳的故事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不单止撒母耳在他这么多次被叫醒的过程里面，他没有表现到愤怒不开心，而每一次以利叫他这样做的时候，撒母耳都照做的，是吧？去到第三次，当以利叫他说你回去，如果再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回应，看看神有什么说话跟你说。撒母耳照做，这一个就是受教的心。在箴言那里讲到，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智慧人，传道者指出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是胜过年老不肯接受意见的愚昧者。为什么？因为高傲的眼目神必使他降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你跟他说喂，你有些这样的东西需要改善，我是这样的啦，有没有听过人这样的反应？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样说过？如果有的时候，让我们同学习，即同勉励。在撒母耳身上，我们实际学到一些功夫。大家记得哪三个生命品质？向我们的天父上帝要忠心。第二呢，是随时准备好服侍我们的天父上帝。第三呢，就是这里的有一个受教的心。如果要大家比分的时候，这三个的生命品质你会给多少分啊？给自己啊，千万不要回去给你配偶给多少分，是给自己给多少分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啊？让我们同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在撒母耳这个你的忠心仆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将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首先要 得到神你的帮助、带领、赐福，以致我们可以在生命的质素上面不断地因你的恩典、因你的保守而提升。求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每日更加像你，活出一个爱主、侍奉主的人生。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祈祷，奉主名求。